可以给对方时间，可以忍，可以耐。那个 Marshmallow， 我想是一个忍耐的一个很好的表达，就是他可以忍，他可以等，可以给自己给对方一点时间，来让看事情会不会转圜。所以你不骄傲，你有一点弹性，你可以给自己给对方多一点点时间，这个叫做爱心。所以爱有很多解释啦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爱就是不什么不夸口，不做害羞的事，这是一种解释。保罗啊，用很多来描述。以弗所书，他是用几个，那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护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我的心柔和谦卑。所以耶稣基督也强调这两个很重要，一个是不骄傲，一个是不要硬邦邦的，就是有一点弹性，有一点。flexibility 有一点这个考虑的哈，这个温柔柔软柔软哈，温暖柔软，这样就是有爱心。这样的话，彼此的关系就可以和平哈。和平是在彼此有爱心的里面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不是我们自己会，是圣灵赐给我们的。啊，我们要努力的去保守，因为一不小心它就会掉，就会失掉。圣灵把这个赐给我们，我们要努力的去把它看好。竭力保守，圣灵说合而为一的心。当大家是温柔、谦虚、忍耐、宽容，当大家这样子彼此关系和平的时候，慢慢慢那合一就出来了。那个合一就不是统一，那个合一是彼此心甘情愿的，两个人就越来越一致，越来越一样。我想在婚姻里面、在家庭里面、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样。那我觉得以撒他就有一点这个特点，他很温柔，他可以让对方哈，这是要和平，他不喜欢有那种紧张尖锐的关系，所以他愿意吃亏，就是保持那个和睦，这是以撒的特点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38页，你们都有拿到吗 ？Page 38，我们往前走哈，啊，37页，我们讲到以撒跟利百加生了这两个宝贝儿子哈，一个毛毛，一个抓抓哈，啊，他们很不一样。然后这个老二想办法用个红豆汤买了老大的，然后这个故事就告一段落，啊，下一章再会讲。中间这一段就插进来，这个爸爸的特性，爸爸的特点哈。好，我们看26章第1节，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。这个那时亚伯兰跟这时中间差不多有100年呐，100年。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4节，亚伯拉罕照耶和华的吩咐去的，罗德也跟他同去。他出哈兰的时候几岁？75岁。好，再来下一节。他就把他的妻子啊撒来，还有侄子，他爸爸死掉，所以他带着这个侄子一起走哈。这个罗德啊，他们在哈兰，所有的财物人口都往迦南去。好，到迦南第6，经过到了事件，这是第一站。迦南人还住在那边。再来，耶和华跟他显现说，这个地就是我要给你的后裔哈。但是他还没有孩子，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筑了一座坛，向耶和华敬拜。好，那又从事件就迁到往南一点，就伯特利东边的山，在那里就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，他建了第二座坛，这是亚伯兰在迦南地的第二站。那这边求告耶和华。再来，又渐渐的往南，就到了西伯伦，这是第三站。好，再来，好，你看来了，那地遭遇饥荒。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，在那边暂居。这句话你就先记得哈，就是说，上帝呼召亚伯兰，叫他离开哈兰，然后西家带眷的很辛苦的从哈兰走到迦南地，到了三个地方，到示剑，到了伯特利，还有到了西伯伦，到了南地。可是那个地方却遇到饥荒。我讲过，就是说，上帝带领的不一定是一帆风顺，这个就很清楚。我在哈兰好好的，在哈兰不会有饥荒，因为哈兰有那个两河流域，知道吗？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勒，那个水很多啊。啊，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结果呢，没有水，就没有农产品，没有，啊，就没有饭吃。那 上帝要他离开哈兰，他 不敢回去哈兰，或是太远了，比较方便的就是 往南边去。你记得那个地图吗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地图，巴勒斯坦在这边，上下都有两个古文明很大的，下面就是埃及，它有尼罗河，那个是很不容易干掉的，尼罗河是每年都会淹水，然后所以他们的土地很肥沃啊，这个地图哈，然后上面就是两河流域，这个是幼阿拉底和底格里斯，对 ，Euphrates、Tigris 哈，所以这个是巴比伦、亚述他们帝国是在这边，那这边是埃及帝国，那迦南地就是这两个古文明的中间呐、啊，一个小，因为这边是沙漠，这个是阿拉伯沙漠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小块，好像台湾的那个西岸的一小块平原而已的，哦，就是这样。那上帝说，这个是我给你的，不是在这里，也不在这边。他爸爸带他从乌尔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边的。上帝要他下来，结果下来呢，碰到饥荒，那饥荒就要想办法。啊，圣经都没有讲说亚伯兰有没有祷告，或是上帝有没有讲什么都没有。亚伯兰说：“阿伯兰家都要找东西吃啊，埃及有啊，就下去，就是这样子哦。”那去那边，当然他下了埃及以后呢，发生一些事情，有没有人？你记得我跟你讲个故事吗？就是他老婆太笨，他就把他藏在那个一个箱子里面，有没有那个故事啊？然后过海关的时候，那个埃及说：“这个箱子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不对，不是那么便宜，应该是更贵。”他说：“好了。”然后打碎100块，他说：“不对，要1000块。”他说：“好了，给你了，就是不要打开就好，你要多少税都给你了。”然后那个埃及人在说10000块，说好了，还是给你，这个一定有问题，为什么我一直跟他提高价嘛，他什么都给，一定打开，一打开那个莎拉就站出来，结果所有兵都昏倒，因为太漂亮了。你听过那个故事吗？就是莎拉一站出来，所有的海关的兵都昏过去了，因为没死的哈，就是那么漂亮，所以亚伯兰怕，所以把他藏起来哈。啊，后来就演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谎嘛哈，啊，差点上帝保护他回来。啊，这个事情呢，哎，又第二遍，后来第二次呢，他就没有下埃及，他就到那个亚比米勒地方去了，记得吗？在那边又骗一次，那这个时候又饥荒了哈。那一次他是下埃及的哈。好啊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看26章第1节，好，这个讲过，那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嘛哈，那。亚伯兰死的时候几岁？175岁，所以中间隔几年？100年嘛。啊，这个事情是在亚伯兰死了以后，记得他们那个红豆汤的故事，我讲过，可能是亚伯兰死的时候那个丧礼，他在煮那个丧礼的食物哈。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样解释的话，这差不多有100年哦，100年之久，两次饥荒。那亚伯兰在以前也去过那个叫做。基拉尔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，这个哈，在这个就是基拉尔哈，你把它放大。啊，亚伯兰从哈兰下来哈，第一站是示剑，第二站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，第三站是希伯伦，他们叫南地哈。然后呢，你注意看这里哈，再往下这个叫别示巴，这个别示巴，那这边是加萨走廊，加萨在。别是巴跟加萨之间哈，这一点红点，那你大概知道相对位，就是在别是巴跟加萨的中间那里呢，那个叫基拉尔 ，Gedrar， 啊，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海岸平原，这个是腓力士人 ，Philistine， 腓力士人住的地方，然后再往下就是埃及哈，就是埃及人在这边，所以基拉尔是从希伯伦要下到埃及的半路啦。你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路过那边。那这一次呢，那个以撒也是一样碰到饥荒，就想说还是要往埃及去讨东西吃嘛。结果走到一半，上帝跟他说：“不要下埃及，你留在基拉尔就好了。”那基拉尔也是巴勒斯坦的地方，可是因为靠海，可能还有一点东西吃啦。哦，这边整个饥荒了，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可能还有东西吃。上帝要他留在基拉尔。我们看一下26章第1节。好。在亚伯兰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这是差100年。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那我讲过，亚比米勒是一个尊称啦，是尊称，因为中间差那么远。 当然也有可能他也年纪很大，活那么久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是尊称的话，那就无所谓，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人，可是他都叫亚比米勒，就好像美国总统可以有差几百年还有美国总统，因为总统是一个尊称，不是名字的哈、哦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？我这里打说，亚伯拉罕时代的饥荒发生至少一百年之前哈、哦，那后面这个就是那个 reference， 你们可以看一下对照一下就算得出来哈、哦。亚伯兰是带全家下埃及，跟妻子啊，为了担心嘛，同谋欺骗埃及人，说他们是兄妹。那亚伯兰跟他的老婆也的确讲起来有一点兄妹的关系啦，不是亲生的，我跟你们画过家谱，是有一点兄妹的关系，所以讲得过去。我们这个叫什么部分真实哈、哦，他没有骗，可是他是他老婆，他没有讲啊，这个就误导别人嘛。别人说啊，你妹妹啊，你怎么想啊？不，我都该娶来做不哈、哦？埃及王看这个漂亮，就要娶过去嘛。啊，他说是妹妹，他就不能说你不能娶她，我娶你妹妹有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他没有讲他是老婆嘛，所以差一点就出状况。那耶和华介入啊，这个危机才解除哈、哦。这是以撒遭遇饥荒。也带领全家到基拉尔境内，其实他也是想要到埃及，那上帝跟他说不要去哈。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以前也曾经到基拉尔，也是亚伯拉罕两次骗人家说这是我妹妹哈，他都用这个方法来求得他的生命的安全，所以基拉尔王就要把撒拉娶做老婆哈。那耶和华介入才解决。那这一次以撒好像也是有样学样。他也是同样的方法哈，但是呢，以撒的那个 marshmallow test 比那个亚伯拉罕差哈，因为亚伯拉罕忍住了，所以他装得像哥哥一样哈，就是看不出他是夫妻关系。以撒就是没有办法忍不住，所以跟他老婆在玩一些亲密游戏的时候被发现了哈。哎，这个兄妹怎么玩这种游戏？所以呢，就露出马脚，所以就被叫去骂。这一次不必上帝讲哦，被人家发现了。所以这是以撒比亚伯拉罕修养不好，亚伯拉罕那个 marshmallow test 可能可以等很久，以撒等一阵子就完蛋了，但没有办法。他玩什么亲密游戏圣经没有讲了，圣经只有讲就是嬉戏，中文翻嬉戏是不是接吻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夫妻之间才会玩的游戏。为什么、啊、他们好像也没有躲起来玩，就是在花园玩，这个是露天型的，就被发现了。啊，所以亚比米勒就骂他哈，骂他哈。那我刚才讲，这个是尊称啦，好像埃及那个国王就叫法老哈，所以法老可以有很多个哈，这就法老。那日本就叫天皇哈，可以有很多代的天皇。那美国就叫总统一样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你看哦，我讲过基拉尔在这边哈，那希伯伦在这边，埃及在这边，所以你要下埃及会过基拉尔。那到基拉尔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就多玛的到这里就好了，不要下埃及啊。”这个耶和华有讲话，就看他听不听哦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：“哎，不要下埃及了，就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，就住在巴勒斯坦。”这是基拉尔这里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讲义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，那么我后面括号说，耶和华当年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或禁止南下，我们必须要看得出来，并不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，亚伯拉罕就硬下去，并没有，圣经是没有讲的，到底有没有讲我不知道，但是圣经至少没有记载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当作没有了，就是那亚伯拉罕下去了，可是这一次耶和华有显现禁止他下埃及，要他留在基拉尔，那基拉尔也是巴勒斯坦啊，巴勒斯坦有旱灾啊，哦，就是有饥荒啊，是不是要考验以撒对神的信心呢？还是就是不要以撒离开这个应许地？我们不知道，上帝没有讲理由，上帝只有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，你留在这里就好了。”就是这样子。那以撒就乖乖的哈、哦，就留下来了哈、哦。好，上帝为了让以撒安心呢，他跟他重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第三节。他说：“你寄居在这地，就是这个我们叫菲利斯丁哈，菲利士人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这句话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：“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”好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等一下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 请问你要哪一个？如果上帝说同在跟福气，你要同在还是要福气？当然要同在啊，你要到福气然后就失掉同在，你没有赚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到同在，福气就在同在里面，不是吗？啊，这个就看你聪明不聪明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同在，那福气是神给的啊，你要了同在你就有福气嘛，你要了福气就没有同在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聪明啊。那个该隐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，那上帝跟他说你杀了你弟弟要受处罚，那该隐跟上帝说太重了，我一离开你我就会被人家杀掉。上帝说哦，你要我的恩典我可以给你，就给他盖个章，可能像那个包青天一样，就是有一个记号，人家一看到就不敢动你。好，他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他保证哦，没有人敢动他。那圣经就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。这句话说这句话很凄惨，他其实可以跟上帝耍赖说不要啦，你打我多少怎么样的，就是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。有一个人就聪明，就是大卫王，他做的坏事比该隐坏很多，抢人家的老婆，杀人家的老公，还设计，还欺骗，还什么。该隐只是可能一时暴怒嫉妒，然后把弟弟杀死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差那么多。可是上帝说你要处罚，大卫说好，怎么处罚都可以，但是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所以我们学到这个功课，就是说如果耶和华跟你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赐福给你，然后说你两个挑一个，你要会挑，说我要同在。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那个夫妻吵架哈，然后那个老婆就跟他说离婚，你出去，那你只能带一样东西走，这样就他们把老婆包起来就把他扛出去。我叫你带一样东西，他说我只要你啊，你那个感觉吗？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啊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，我就是要你。好，那个就是同在，比房屋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哈。那个就是关系，关系最重要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耶和华跟他说：“我跟你同在，我两个都给你了。如果要一个的话，我们要挑同在，不要挑福气哈。”所以我常常说，有的人要神的祝福，却抛弃祝福的神。很多基督徒这样哦，他只要神的祝福。因为神同在麻烦啊，啰嗦，一天到晚嘀嘀咕咕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东西给我叫，我、哦、怎么用？那是我的事，你就旁边站。很多孩子要父母就是奖学金寄来就好，那其他的就不要，父母就很伤心哈、哦。啊，我你不要，你只要我的钱哈、哦，只要我的东西。那好的，其实关系要的是人最重要的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同在哈、哦。好，他说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有两大应许，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后裔，记得这两个，一个是土地，有人有土地，那时候有人有土地，这个就是叫做 kingdom 国王国，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它的范围，里面要有它的人民才会成为一个国度。所以在这里有一点影射将来，就是神的弥赛亚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特别的后裔里面，那个会有一个范围，神的掌权。我讲过神的掌权在这里已经有一点出来哈、哦。他说我会坚定对你爸爸啊，这里我要讲几句话，就是父亲跟神的关系可能会带来对子女的恩典。如果根据这个事件，我们可以这样解，就是说我们如果好好的爱神、服侍神，我们的子女可能会，台语叫做地引，就是说神会因为代念，因为纪念你对神的忠心，神可能会赐福给你的子女。所以我们好好的爱神，好好的服侍神，照神的话去做，可能不只是我们得到祝福，连你的孩子都会得到神的祝福。这是这一句话我的感觉啦，就是说我坚定我跟你爸爸所起的事，这个事是到你的身上。好，第四节。好，这个就是那个他重申那个应许，我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这是对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讲的哈。然后又把这些地赐给你，所以你看地跟后裔，这个是 两个大众人一直一直重复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地义然后万国因后裔得福，我自己觉得亚伯拉罕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个，因为全世界的国度都有后裔，都有土地，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特点。埃及国、巴比伦帝国，他如果变成王国，一定有一块土地是他管的，一定有他的人民给他管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地跟义，并不能显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特点。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，因为亚伯拉罕让别人因为他的后裔得福气。我讲过，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包括我们，我们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脚步去走的人呢，我们也应该这样自我期许，跟上帝祷告说，因为我让我周围的人被上帝祝福，我对所有要受洗的人都跟他讲说，特别家里面第一个受洗的人，你要为家人们祷告说，因为我受洗，求上帝因为我来祝福我家里面的人。上帝怎么祝福家里面的人？就是因为你被上帝的爱改变来祝福，不是我信上帝，上帝就从天上掉东西给你，而是因为你的被改变。我说那个脚中的佳美，所以一个人信主全家蒙福应该是真的啊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，这是我了解的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，基督教要传是应该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一个人信主他就活出一个爱的生命，他就留下佳美的脚中，全家的人因为这个人的改变，全家人都家里面更温暖，家里面更充满爱，大家都很高兴啊，我也要来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这么好的改变，然后这个爱就会慢慢的就会传出去。这个是基督教要传的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 Evangelion 就是那个福音，应该是用这样子传的，就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当然有人说这个后裔是特别的后裔，是在讲弥赛亚，是在讲耶稣基督，有人这样讲。好，再下一节，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吩咐我的命令。这一句话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当然第一件事你可以说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，愿意离开他的安全窝，这个 comfort zone 啊，哈兰很好的地方，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冒险，这是第一个。这个还不算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上帝让他等了25年再给他一个儿子，又让他养这个儿子养了十几年，然后跟他说还我。亚伯拉罕说好，上帝你说的我就还你。然后上帝就说，你既然听我的话，没有把你这个唯一的宝贝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，好，我什么都给你。那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离开哈兰更难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，就是要把这个你等上帝等了半天，上帝是上帝给你的，然后上帝说要回去，说谢谢上帝，至少你给我这十几年，我做过爸爸，我享受过，这样够了，感谢你，你要拿回去，你给的，你拿回去没关系。亚伯拉罕这样的顺服，上帝说，对一个顺服的人，我跟你讲的话就全部会实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。我们的讲义26:3-5，耶和华重申一定会信守对亚伯拉罕的誓言，会将迦南地赏赐给以撒还有他的后裔，而且会同在。跟赐福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同在比赐福重要。地上的万国必因特定的后裔，我们括号写说弥赛亚，这个就是弥赛亚的一开始，就是那个后裔，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呢，蒙福。那因为亚伯拉罕顺从上帝的话，我们看创世纪22:1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。好，17，论福赐他福给你，论子孙，子孙多的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会赢你的他们的仇敌。再来，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了我的话。好，这句话，因为你听了我的话。然后在以撒的时候，上帝跟他说，因为你爸爸听了我的话，以撒差一点就没命，差一点就杀掉。后来上帝说算了，我不喜欢吃人肉，羊肉就好。事情就这样，好像戏剧性的转变。 可是背后那个关系就是说，上帝的绝对性。很多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祝福，上帝要拿的时候我们就抱怨，我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那么坦然，就是说耶和华赏赐，耶和华收取，耶和华是应该称颂的，我们讲不出来。我们说上帝，你已经给我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哈？这个是我的，所以给的就是我的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亚伯拉罕不是说给的还是你的，我只是被托管。我为了这个，我讲了一系列的道，叫做管家。一些道就是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，我的生命，我银行的存款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健康，我的这一切，其实都是暂时给我管理。你可以同意吗？你所有的孩子有一天都要离开你，同意吗？我老大已经离开我了，现在别人管了，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伤心哈？就是说，神给我们一个托付，在托付的时候好像是归于你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的都是上帝的，上帝有主权，什么时候要调去哪里是上帝的主权。可是我们那一段时间，我们要珍惜，就是孩子跟你多少时间，你要珍惜，好好的享受那个亲情。该走的时候就是祝福他们，让上帝继续在他们间。我觉得这样的婚姻关，这样家庭关系是最成熟的，就是这是暂时托给我的，到时候就是上帝会带领他往前走。这个是我的了解是这样哦。所以在这里就是，上帝跟以撒说：“你爸爸爱我到一个程度，没有把你看作比我还重要。他说你没有把你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，什么都可以给。他说这样的话，我安心的把我什么都给你哈。这种毫无保留的付出的爱，会让对方也回应这样的爱。我觉得婚姻关系也是这样。当我们把自己毫无保留给对方的时候，对方也会这样子来回应我们。上帝跟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互动。好，26章第6节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，这个几个字就代表说，以撒听了亚伯拉罕耶和华跟他讲他爸爸的故事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我对你爸爸讲的话对你一样适用，他就安心的就住在基拉尔。那我的讲义26章第6节，基拉尔是位于别示巴跟加萨之间 Beersheba and Gaza。 刚才地图你们看到，就是一个是海边，一个是比较沙漠南边的，在那个中间的一个地方。以撒顺服耶和华的命令，但是对耶和华的信心却不够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上帝跟他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就留在这边，你不会饿死的，也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我跟你同在，我会保护你。可是以撒想一想，还是用一点技巧保护自己比较安全，因为他马上就碰见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爸爸的问题。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祖母都很漂亮，然后都很不容易怀孕，这个是他们的特点。很奇怪，亚伯兰也是一样，以撒也是一样，都要祷告啊，要怎么样才得到孩子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6章第7节。好，故事又来了，就是会从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哎，那是我妹妹。这个是跟亚伯拉罕就有一点更欺骗的，因为亚伯拉罕那个妹妹还讲得过去，这个不是妹妹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子女啊，子女啊，不是啦，是那个等一下想想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那这边是他亚伯拉罕的哥哥的，不是舅舅，是拉班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子女了，这是父系的。哦，那个雅各那个就是生女利百加，那个是母系的了。哈，那这个是爸爸这边的以撒，对以撒来讲，现在讲的是以撒的故事。哈，这个是父系，所以是子女呢。啊，他说妹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一屑不如一屑。哈，他爸爸还有一半的对。她是我妹妹，这个还讲得过去的，勉强讲。这个她应该讲说她是我侄女嘛，哈。她说是我妹妹，所以这个， 就是每况愈下了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孩子会受爸爸影响，父亲教导孩子跟父亲的实际表现，是父亲的表现比所教导的还有力量，就是身教，言教不如身教。亚伯拉罕两次欺骗别人，以撒就受影响，可能他不止两次，为了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全，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法。那以撒也一样，我有样学样了。我们看我的讲义26章第7节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以撒也采用这种欺人以自保的策略，可是我觉得他的谎话是比他爸爸更厉害。事实上利百加是以撒的侄女，因为她很漂亮。你知道她不止漂亮呢，她可能有擦那个什么 HQ， 还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HQ 吗，还是 Q 水白色美霜啊，那个 SK2 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反正听说现在很有名，然后说这个是要 prescription 还是不要 prescription， 然后买的人还要用上的东西自己决定怎么泡，我不知道，我对那个没有研究，不过他可能有用那个东西。所以呢算一算，他应该结婚已经35年，还是徐娘半老，但是还是姿态迷人，所以应该保养很好了，我觉得。而且生过双胞胎呢，肚子应该被撑过，生过双胞胎应该五撩魂，但是人家还是喜欢，喜欢到她老公有一点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想办法用骗的，所以应该保养不错，所以应该以后有人卖那个利百加美容霜，应该是应该会销路很好。好，那26章第8节，你看他在那边住了许久，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窗户往外看，见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，那个就是只有夫妻能玩的游戏，圣经没有明讲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那个官要求这个不是兄妹啊，因为他玩这种游戏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就马上把他叫来，怎么可以这样。所以我说那个以撒的 Masmaro 比那个亚伯拉罕差一点，装不久就露马脚了。26章第9节，亚比米勒就召以撒来对他说，她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都怕死了。他这一次不敢说她真的是我妹子，她爸爸，因为她根本不是她妹子嘛，是她的侄女嘛，所以她不敢再强辩，亚伯兰还在那边强辩，她只有说我就是怕死了，怕死。好，再来，她干脆亚比尼说，你是干什么啊？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差一点就娶你老婆做太太把我们陷在罪。所以在这里看出来呢，亚比米勒他对这个男女性的这个伦理有蛮高的标准，所以他说这个是罪，别人的老婆不能碰。所以因为你骗说他不是你老婆，所以有人就那么漂亮就想追你老婆，还好还没有，所以差一点就把我们陷在罪里面。好，我们的讲义26章第10节，亚比米勒指责以撒，为什么你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？那民中有人，或许是亚比米勒自己有意，他不好意思明讲，就说我们中间有人，那当然也许是他，也许是别人，我们不知道。他们相信与有夫之妇发生性行为是严重的淫乱罪，会遭神明处罚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不是神的选民才有这样的伦理标准，又回到那个 Tulip， 就是说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并不是就是乱七八糟一无是处，他们有他们的可能标准，还比上帝的选民还高一点还说不定，他们就很清楚，这个不能碰，而且一清楚他马上下命令，说这个人你们不可以碰，因为这个人他们是夫妇的关系，下保护令。我们26章11节，亚比米勒就晓谕他的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要致死。所以这个就更厉害，就是叫大家都了解，因为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，因为亚比米勒大概有一点印象，这是他爸爸跟他是特别的人，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神撑腰，所以不要沾到他，沾到他这个很麻烦，所以他 不能碰哦，不然就是致死哈、哦。好，26:12，以撒改行了哈、哦，他本来是游牧民族，跟他爸爸就是在那边跑来跑去，现在既然住下来了，他干脆就种田哈、哦，所以就是改成农耕了哈、哦，他就耕种，那很厉害呢，他一种就100倍哈、哦。这个要表示什么？上帝特别祝福他哈，别人就是收一点，他就收特别多哈。在饥荒的地方哦，那个地方是饥荒，可是他收成100倍，耶和华赐福给他哈。那我的讲义大概也是讲这样，就是说他的丰收哈，可是丰收就有问题啦，别人就会什么？就会眼红嘛，因为他的财大势大，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大家就受威胁哈。这个所有的国家对外来的移民都有同样的策略哈，当这个移民开始人数多起来，或是开始势力大起来的话，就会想办法要压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这样，讲到生哈，然后看起来他们害怕，就开始说男孩子要杀掉，女的可以，因为女的生小孩就不是以色列人的，就是埃及人的。同样的方法，美国一样，我想台湾也一样，看外来的族群如果大起来就会害怕，因为会威胁到我们本地族群的福利跟安全嘛哈。最近好像中国有几个人不见了，然后要申请狗撇，我们就说那个怎么算狗撇呢？哈，我们国家的钱怎么他都没有交税，都没有什么，那个什么连本啊，多利连本，他们怎么没有狗撇呢？什么连本那个？什么多利连本啊？那个米糠油啊？那个哦，三氯氰胺，就是那个大陆的问题。我们这边说没有赔我们啊，好、哦、啊，为什么我们就要赔他们？所以这个本地的跟外地的在国家资源上面的使用，一定会产生这种紧张的关系啊。这里就这样子，因为以撒是嫁姑嘛，是外来的嘛，哈、哦，应该顶多是绿卡吧，哈、哦，还不是公民啊。然后哇，他赚那么多，人家就不高兴哈、哦，所以开始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上帝给你太多恩典，有时候也是很麻烦哈。哦，如果一点点恩典人家看不出来就没事了哈、哦、可是你实在是太醒目了哈、哦、四大什么招风嘛哈、哦、啊人大就招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讲义哈、哦、26:13-14，他蒙上帝祝福变成大富翁哈、哦、结果四大招风，名大招忌哈、哦、就是被嫉妒了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好啦，这个恩典很大哈，14，羊群牛群许多不，你看人也多，羊也多，牛也多，非利士人叫什么？就嫉妒开始就想办法要排挤他哈。好，15，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，他曾经有去过那边住过，挖了一个井呢，非利士人就把他塞住，填满了哈。你会挖井，我就把你用土把你，这个就开始给他找麻烦了。让他就是在那边住的不安稳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1:30，他说：“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，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。”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事情哈、哦，那时候也是一样啊、亚伯拉罕去那边也骗说这是我妹妹哈、哦，后来曝光了，那亚比米勒就叫他走。叫他走的时候呢，因为亚伯拉罕神祝福他越来越大，亚比米勒有点担心，我把他驱逐出境，以后他如果不高兴回来打我，所以带着他的总司令哈，就跑去别示巴，就跟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们来签那个和平条约，就是互不侵犯条约。我只是请你走，我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啊，哈，所以以后大家好好相处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可以啊，可是有件事情要算清楚啊，我在你们那里。”我挖了一口井，你们说不是我的哈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跟我讲啊。好，他说好，那我就请你吃饭。我杀7只羊哦，这个叫证据，你要确认那口井是我的。好，那口井不在别示巴，就是在亚比米勒的地方啊，在那个基拉尔地方。那亚比米勒，当然你挖的就是你的，啊是他的啊，可是被填满。他儿子去的时候，那口井就被人家用土把它填起来哈。哎。以撒就没有讲话，他就乖乖的再把他挖出来。他爸爸的井被人家用土填的，他就不就是填的，我就在挖，因为这里有水啊，我爸爸挖过啊，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挖出来而已哈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为了这个井呢，就产生一些问题了哈。 好，我们回来二十六章第十六、第十五节，没关系，先十六节好了。好，回到十五节。啊，这个就是出问题啦，因为当地的人呐，哈，当地的人不一定是亚比米勒啦，不一定是我们当地的人就跟他起了冲突，所以亚比米勒觉得这个要处理，不处理的话，以后会更大的问题。就说：“阿伯利，你卖多少家了？就请他走啊。”十六节，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：“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你比我们强盛。”所以我讲过，就是说你大起来，人家就会排挤你哦。你走吧，你离开我们去吧。到底这个是驱逐出境？还是这个是一个礼貌上的，就是说啊，哦，啊，你有这大好，我们不知道，哦，是强势还是一个很礼貌的请他走，我们不晓得哈，哦。那我的讲义就是说，亚比米勒好意相劝，或是强势驱逐，我们不晓得。总之要他离开基拉尔哈，哦，因为以撒已经比亚比米勒强盛。记得他爸爸曾经有318个壮丁，记得吗？那靠那318个壮丁还打败那个四国联军哦，那个四国联军下来欺负五国同盟的时候，他一个人318，所以那个壮丁很厉害，所以以撒可能他的下面人手也不少，所以也是蛮强的，所以亚比米勒有点担心哦，所以有可能就请他离开哈。那以撒在这里就显出我讲那个温和的个性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说好吧，那就走。这里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他就搬到基拉尔的河谷，他本来是在城市那个城里面，他就搬到比较旁边的地方去。结果人家还是追到那边去欺负他哈，就是他已经离开那个城了哈。好，我们看，十七节，以撒就离开那里哈，在基拉尔谷，所以到山谷的哈，不是在城市的，他就在那边住帐篷了，就住在旁边一点哈。好，再来。当他父亲亚伯兰在世所挖的水井，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兰所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所以那个井他又默默把它挖出来，然后照他父亲就叫那些井的名字，纪念他爸爸哈。好，再来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得了一口活水井哈。他们还是那个牲畜还是需要井嘛，现在被赶出来，所以自己再挖一口井哈。我们看一下讲义。二十六章十七节，以撒个性温和，没有争辩或是抗拒，立刻从基拉尔城市搬出，前往不远的基拉河谷搭帐篷，哈，就住在那里，哈，啊，这里有一个 reference，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若是能行，尽力与众人和睦，这是保罗的建议，哈。就是可以的话，民以和为贵啦，哦，就是大家这样和和气气的，哦，这是大概是以撒的最高人生哲学啦。吃亏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大家关系不要搞坏，哦，和和气气的就好。好，然后我们回来看二十六章十八节，人家塞住了，他就挖出来，然后再叫同样的名字纪念他爸爸。我们看讲义这一节的内容应该是二十六章十五节是相同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代表以撒是忍气吞声，默默地把这个被埋掉被填掉的井又挖出来，又为了纪念他爸爸一样，但是后来却被驱逐出境。就是说在这里呢，如果这个跟二十六章十五节一样的话，那么表示这个事情有一点时间倒错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他这样做，可是还是被赶，哦，所以他就赶到外面的地方，所以他才需要再挖一口井嘛。那不知道他仆人又另外挖一口井嘛？因为本来一口井是在基拉尔，然后人家把他填了，他挖出来，人家又把他赶走，他没有井了嘛，没有水了，所以他自己再挖一个，而且不错，挖到活水井，就是那个喷水哈，喷出来的。那我这里提到约翰四章，就是那个。英文叫 Well Springing Water， 就是耶稣对一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讲说，欸，你要不要那种一直喷出来的那种钱？他说好啊，哦，那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打，因为他会一直喷出来嘛。 那耶稣跟他说啊，我就是那个喷泉哈，就是给你哈，就是讲到那里哈。好，那这个基拉尔人的欺人太甚哦，第一次他把巴的井把它填满了，然后他默默不作声挖出来后就把他赶走，所以那一口井还是别人在用，他的仆人在挖到一个不错的井，他们哇那个活水井，基拉尔跑出来说这个我们的地方哈，已经赶着又去要这个井了哈，所以看。